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阿拉丁的故事。现在阿拉丁每天都要到市场上和商人们打交道，学习做生意的本领。一天，阿拉丁走在大街上，听到一个士兵很大声地说道：今天公主要到澡堂沐浴，所有的商户停止营业一天。阿拉丁听到宫里的禁令，想到朝中大小官员都说公主美丽可爱，我实在太想见到她了。于是他决定偷偷地去看公主一眼。公主的车队在城中的主要街道穿过，公主的奴婢们簇拥着她来到了澡堂。阿拉丁就躲在大门的后面，静静地等待着公主的出现。只见公主取下面纱，迈着轻盈的步子往澡堂的方向走去。公主简直就是天女下凡啊，阿拉丁一时间惊呆了，一动不动地愣在了原地。他对公主一见钟情，从那以后他满脑子都是公主。母亲问他话他也不回答，就像个傻子一样。一天吃饭的时候，母亲问道：儿子，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啊？你要是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吧。阿拉丁并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只是呆呆地愣在那里。母亲对阿拉丁说：儿子，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你告诉我吧，我知道咱们附近有一个很好的医生，特别会看病，我找他来给你看看吧。阿拉丁一听母亲要为他找医生过来，便说道：娘，我什么病也没有，我只是想娶公主为妻。母亲听了儿子这番话感到十分意外，他说：儿子呀，我看你是失去理智了吧，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呀。娘，我没有失去理智，你不要劝我了，我决心已定，求您替我去提亲吧。阿拉丁坚定地说：儿子呀，我看你还是放弃吧，想想看，你只是个裁缝的儿子呀，你的父亲是这里最穷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可能娶到公主呢？阿拉丁的母亲为难地说道。阿拉丁耐心地听完母亲的话，然后说：娘，你说的也有道理，我都明白，可是 如果我娶不到公主，那我就只有去死了。母亲被儿子的这番话所感动，忍不住伤心地哭了。她说：儿子呀，既然是这样，我愿意为你去试试。可是我们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帝吧，我们总得准备些贵重的礼物才行啊。娘，这个你不用担心，当初我带回来的珠宝都是世上罕见的宝物，你把这些带去就行了。阿拉丁说道。那么我还有一个顾虑，如果皇上问我们家是做什么的，我应该怎么说呢？我总不能说是开裁缝店的吧，这样肯定会被别人取笑的呀。阿拉丁的母亲忧虑重重地说道。这倒是个问题，我再好好想想。不过皇帝也不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他很可能会被这些罕见的珠宝所吸引住。我知道这些宝贝的价值都是十分罕见的，皇帝看到了这些美丽的宝石，可能就会忘记这些问题了。阿拉丁说道。母亲给阿拉丁提前吃了好多的苦头，他每个接见日都到皇宫外面去等待。最后，一个人注意到了他，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皇帝。于是，皇帝便让那人把阿拉丁的母亲带了过来。阿拉丁的母亲来到皇帝面前，赶紧向皇帝行了大礼。皇帝说道：老人家，每天你都会过来，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你就把你想说的话告诉我吧，我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的。皇帝陛下，你要答应我，如果我说出了我的目的，你可千万不能生气。阿拉丁的母亲恳求道。皇帝急于知道他的要求，便做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让侍卫都退下，只留宰相在身旁，说道：这样总可以了吧？你不用害怕，大胆地说出你的想法吧。小朋友们猜猜看，阿拉丁的母亲会怎么说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 其实呢，我们在整个这两个月的节目之中啊，一直讲的都是汉武帝。为什么？因为汉武帝呢，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我们要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啊。之前我们讲了汉武帝的一些对外的政策，比如张骞啊，探索丝绸之路，以及他对北部匈奴的用兵，以及呢他整个的一些内政的政策。但是今天我们要主要的把汉武帝整个的这个故事呢放到整个一个中原的框架当中，我们要讲一讲汉朝的内政啊。所以今天的故事呢可能会有点长，但是呢会非常精彩。大家其实都知道，因为汉武帝要对外用兵打匈奴，打匈奴是个相当费钱的事儿。汉武帝虽然是个富四代，对吧，当然也禁不住这哥们儿这么造。他要想造的话，他得有钱，钱怎么来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税收啊，钱呢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做田税，就是田亩，一个地方来自于人，叫人头税。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收田税的时候呢就不收人头税，因为呢古代孟子啊提倡这个轻徭薄赋求天下归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皇上您这个啊别穷奢极侈啊，是吧，您这个考虑考虑咱们底下老百姓。但是汉武帝不这么想，汉武帝是个富四代嘛，很傲娇，对吧，他就是说我要实现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要做成这个历史之上到他为止啊之前所有人都没做成的事儿啊。秦始皇不算什么，他认为秦始皇不算什么，但是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秦始皇也做成了很多很多成功的事儿，对吧，巨同轨啊，书同文呐、啊，统一度量衡啊。但这些呢已经被前面技能 get 到了，汉武帝 get 不了这些技能，那他怎么办呢？就要讲一讲我们整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宫廷对话，叫做盐铁论。这个背景呢是这样的，当时汉武帝啊用兵匈奴，打完了以后啊，匈奴没打了，自己钱包倒瘪了。钱包瘪了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啊，皇上没钱了。大家想想，皇上没钱可怎么办呢，对吧？皇上说如果要有钱的话，那皇上嘛他也不可能是吧派兵到人家抢啊，是吧，皇上不是强盗，皇上汉武帝不能亲自拿把刀就去你把钱给我拿出来，肯定不行嘛，对吧。那既然他不能抢钱，那他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巧立名目啊。所以我觉得汉武帝整个这个 accounting 会计学学得非常好，他要巧立名目，非常懂 finance 也非常懂 accounting 的那么一个皇帝啊，这个非常非常难得。所以汉武帝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把整个大臣啊叫过来，就是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大臣都有谁呢？就有当时的汉武帝的大司农啊桑弘羊啊，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吧，还有一些汉武帝的其他的一些改革学家，主父偃啊，改革家，以及卫青啊张骞啊，这些大臣全都叫来了。汉武帝的意思呢，当然古文嘛太抽象了，我们就讲点实在的吧。汉武帝呢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诸位位啊，哥们儿没钱了，是吧，没钱了，你们啊，你们这个一个大臣，我要没钱了呢我就开了你们，是吧，你们 you are fired， 我没钱了我要炒了你们，那么你们也没有工作了，我也没有工作了，是吧，咱们这个事情这个汉朝就完了嘛，是吧，朕绝对不当亡国之君嘛。这汉武帝很聪明，他为了呀让说服这些大臣们给他多弄点钱，他要把这个整个这个 push 到一个worst scenario， push 到一个整个一个最最不利的情况下。这么一下那大臣都疯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啊，磕头如捣蒜，说皇上啊，我们不希望您当亡国之君呐、啊、我们也不想当亡国之臣呐、啊、皇上。汉武帝第一招算是奏效了，于是他说，哎，行，平身，那你们给朕说说，你们从哪儿给朕弄点钱来呢？啊，朕要打匈奴嘛，哎呀，就算不打匈奴是吧，朕这身龙袍是不是也得弄个新的龙袍了，弄点骏马是吧，后宫的这个开支嘛也要大一点是吧，朕现在不光是吧废了一个皇后，陈皇后废了，但是也得给钱，不能让她饿着嘛，对吧，这个卫子夫是吧，朕已经娶了卫子夫了是吧，卫子夫现在正宫皇后吧，生了太子刘据了，孩子上学得花钱呢是吧，朕这李延年啊是汉朝的音乐家，朕要娶了个李夫人是吧，朕要娶一个李夫人是吧，这也得花钱嘛，对不对，所以朕现在这是血气方刚啊是吧，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缺钱了怎么行呢，缺钱了后宫的这些女人啊是不是就不要朕了吗，对吧，朕一直是个富四代是吧，你不能对朕是吧生活上拮据嘛，再说你看看朕这身龙袍已经三天没换了，你知道吗，这很过分。底下人一片静默呀，皇上的龙袍三天没换了就那什么，就在最后当时这个卫青就说了，陛下，臣的这身铠甲已经5年没换了，那您是不是给臣放肆，朕要有钱能让你5年不换铠甲吗？再说了真恶心吧，脱了 哎呦我的天哪，这整个这个朝堂乱成了一锅粥了。这时候桑弘羊啊在旁边已经观望良久，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立刻出来了，就说道：“哎呦陛下，臣身为大司农啊，管钱呢、啊、您看臣的这个失职啊，朕知道你失职，朕要抄了你的家。”陛下，臣无罪啊，陛下，你刚才说失职，现在说无罪，你是什么意思？陛下，臣有计策，臣愿意向陛下这个臣愿意。桑弘羊已经都忘了自己要说什么，臣愿意给陛下出个主意。哎，说得好，好啊，朕要听一听，出不了主意，朕照样抄了你的家啊。桑弘羊就说了，就说陛下，您看现在咱们现在有一样东西还是都没有控制住，那就是整个的一些紧要的战略资源。您看啊，这个民间可以私自的酿酒，民间可以私自的这个产盐，民间可以私自的打铁。陛下您想想，您啊是吧，这个您过日子能没有盐吗？汉武帝想，不行。陛下您过日子能不用铁吗？这绝对不行啊，朕这把刀已经锈了，好吧，真的这把刀已经两个月都没擦了。对啊，陛下您能不喝酒吗？太过分了，你竟然让朕不喝酒。朕是个圣君呐、啊，你知道圣君是喝酒，这没什么别的可喝的嘛，对吧？井水那么苦，你让朕喝什么？他说：“陛下，您既然知道盐、铁和酒是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三样东西，那么我相信咱们老百姓们，咱们大汉的子民们一定也是必不可缺的。所以你的意思是，咱们在这上面收税呀、啊，陛下？您知道有的时候想挣钱就是鸡贼一点嘛。”汉武帝一下啊就被桑弘羊给逗乐了，说道：“朕是个知识分子啊，朕不愿意去做生意。陛下，你是要钱还是要面子呀？啊，你不要听信董仲舒他们在那说那些话呀。我跟您讲，儒家呀治国是没错，但现在已经是缺钱了。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脸呢？啊，陛下，臣失言了。放肆，桑弘羊，你这个大胆的奴才。不过你说的还是很有道理。”这个咱们就在盐铁和酒上加点税怎么样啊？陛下万万不可呀，全体就跪下了。汉武帝很纳闷，说为什么这个不让我加税呢？他转念一想，明白了，哦，原来我加税，你们这帮人买盐买铁和买酒的时候要贵了，你们不愿意多出这个子儿。汉武帝拍案而起，说尔等佞臣，你们这帮奸臣啊，国家如此危难之际，皇上的生活是吧，皇上的生活到现在已经是汉朝最低的标准了，你们竟然不体察朕的用心，不关照朕公，你们还想啊，你们还想当官吗？陛下，臣这是剥削呀、啊、陛下您要这么做一定是会官逼民反的，老百姓要造反了。陛下，朕看老百姓不造反是你想造反了。朕问你，你什么时候没有吃饱过肚子啊？你永远吃得饱肚子，那么国家如此危难之际，你们这帮奸臣尚不替朕分忧。汉武帝说这话可能自己都不信，为啥呢？因为汉武帝这心里这个算盘打得很精明嘛，因为他知道这个打匈奴是个烧钱的事儿，但是钱怎么烧他也不是烧在自己身上好嘛，对吧？他自己要想烧点钱，想巧立个名目是吧，这个比较困难，因为皇上不可能直接从国库里拿银子，皇上得有自己的这个内帑，他有自己的这个小金库嘛，是吧？皇上国库有银子，皇上不能直接就去拿。虽然他现在汉武帝那会儿国库里边很多这个铜钱，穿铜钱的绳都烂了啊，证明这个很有钱，但是也欠缺发军饷了，对吧？打仗嘛，后勤是要很要钱的，但是这盐铁论这么一弄啊，整个是一场闹剧。哎呀，哥几个是你不让我不让，就汉武帝直接怒了，这么一下全体都安静了。为啥呢？因为他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很狠呢、啊、这汉武帝这个人狠到什么程度呢？他打匈奴的时候，匈奴的俘虏一个不留如果汉武帝真要是想对像对匈奴俘虏一样对待这些大臣的话，那这些大臣有再多钱都没用，因为他这辈子也无福消受了。所以这大臣呢、啊、这个冥思苦想，最后还得是站到皇上这一边。所以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很重要啊，真正的如果老板想拿钱的时候你不让老板拿，那么你就可能有被辞退的风险，是吧？所以汉武帝呢为我们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这一点。于是汉武帝呢这个盐铁上加上税以后啊，老百姓是民怨沸腾啊，就这什么皇上这是啊，我们想挣钱啊，老百姓挣这俩子儿不容易吧，你这盐铁上一加税，你让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呢？汉武帝一想， 也是啊，吃什么喝什么呢？于是汉武帝立刻推出暗名告示，就说到朕拿这些钱实际上是为了去打匈奴的，是吧？这个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啊，是吧？我一定要这平定匈奴。哎，这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半信一半扔一半啊。信一半是肯定他要去打匈奴，扔那一半嘛，汉武帝应该是不是给自己买衣服，就给自己家盖房子了，是吧？这个作为父亲啊，作为丈夫，作为儿子，是吧？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皇上没有不自私，皇上都会花钱嘛，对吧？皇上也是个人嘛，皇上并不是个神呢。汉武帝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对吧？他也得给老婆花钱，给孩子买衣服上学嘛，对吧？古人也有这个需求啊，给孩子请太师要花钱，陪老婆出去逛街要花钱，是吧？给皇后是吧添置新的首饰要花钱。汉武帝他自己那身龙袍，他这龙袍也不下五六十套吧，这也得花钱嘛，是吧？所以啊，不管是皇家还是百姓家，钱啊永远是最重要。这汉武帝终于是不愁钱了，那不愁钱以后怎么办呢？汉武帝啊陷入沉思。沉思什么呢？那就是如何该打败匈奴。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人来禀报，禀皇上，淮南王刘安进谏。汉武帝一下这个背后的毛孔一下就竖起来了。汉武帝觉得这事儿不对，这淮南王何许人也呀？淮南王啊是汉武帝的叔叔，这淮南王刘安呢、是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啊，书写的不错，著有《淮南子》啊，《淮南子》相当于中国的几乎是第一部的百科全书啊，里边从文史、经济到什么炼丹什么全都有啊。虽然汉武帝对炼丹什么不太感兴趣，总之是这么一个学者型的叔叔。但他这叔叔吧，在七国之乱的时候想造反，最后呢被他自己的丞相啊锁屋子里了。所以这王爷淮南王这个人一生啊，这秀才啊，他这个确实是这方面差点。为什么呢？汉景帝的时候，这位淮南王同志啊，刘安同志啊，想造反，跟汉景帝过不去了，说：“哎，我这兄弟实在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我造反啊，对吧？”拿把刀准备出门的时候，咣当，发现这个自己的府门被自己丞相反锁了。什么情况呢？丞相早就跟皇上说好了，是吧？淮南王有谋反之心。你说这个王爷多窝囊啊，自己好不容易拿把刀准备冲出去跟别人干的时候，还自己被自己丞相锁家里，是吧？比较可悲。锁家里以后呢怎么办呢？那他只能是当做没有这回事儿嘛，是吧？这个只能跟皇上说，哎呀，臣是无辜的嘛，对吧？有人这个臣手下的想造反，臣已经把他们都给斩了，是吧？我是无辜的啊。但是说句实在话，他心里要不想当皇上鬼才信呢，是吧？所以这位刘安同志啊，第一次啊谋反未遂。这谋反未遂呢，因为很有才华，这所以人有才华很重要。刘安同志太有才华了，写诗啊，写淮南子，写书啊，很有才华。竟然最后因为谋反未遂，还没给他判决，只是让他保留了亲王的爵位。哎，你看这事儿，汉初的时候判谋反韩信谋反的时候直接被竹签子给戳死了。韩信谋反嘛，对吧？被吕后拿几个破竹签子给戳死了。彭越嘛，彭越谋反被人这个失败了。英布嘛，谋反失败了。这刘安谋反了，哎，没事儿。这个确实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既然刘安呢谋反没事儿，那么这个刘安呢就胆大妄为了嘛，就在淮南国呀扩充自己的势力。但是啊有个问题，就刘安他面对的呀不是这个汉景帝刘启，汉景帝是个老好人，哎呀打七国之乱的时候还不忍心杀自己的恩师晁错呢，他都不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是吧，这个杀一个人可能挺管用的，但是汉景帝当时不忍心杀掉这个晁错。最后还是在自己母亲窦太后的这个坚持下杀掉了晁错。但是汉武帝是个什么主呢？这个讲过了嘛，傲娇的富四代。你跟这种傲娇的富四代虚以委蛇的，你跟他说我要谋反，那人家汉武帝人家真能拿刀先把你剁了。所以就是汉武帝这个人是雷厉风行的，他一直对这刘安就不放心呢，他一直觉得他这叔叔吧这不靠谱。你说能靠谱吗？自己想造反都被自己家臣锁家里了啊！这最后他跟那个当时吴王说造反没成功是因为自己被锁家里了啊，自己是皇上，自己是王爷，王爷被锁家里了，这什么理由？所以这证明这个刘安这个人呢、学术上还是不错，但真正要干事儿嘛啊，确实不是块好料。所以呢，刘安这个人总归是来到京城了，经过了这个 N 多分钟的这个背景介绍之后，咱们刘安同志是吧坐着大马车来到京城了，觐见了汉武帝。哎，汉武帝一看就是，哎呀叔叔啊，你这个很辛苦啊，劳苦功高啊， 大汉武帝一想，就直接问柳安，就说：“嘿，但是呢，淮南王啊，朕想问问你，当初你这个啊造反未遂是个什么情况啊？你得给朕坦白解释一下啊！啊，你为什么要造朕的父皇的反呢？你是不是对朝廷怀有不臣之心呢？啊，还有你啊，你竟敢说朕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你是什么意思？你没看朕现在已经啊如此的节俭了吗？朕现在只有四房娘娘啊，很节俭了。你有几房娘娘，朕都不知道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他跟刘安的这一番碰撞，也为汉武帝日后埋下了一个定时的炸弹。所以啊，汉武帝这次跟刘安聊的肯定是不愉快嘛，是吧？直接这话都说到这份，自己侄子已经把这话说到这份上，这汉武帝和刘安之间这友谊的小船啊，原来也没什么小船啊，原来这小船已经漏了，现在这漏了小船直接就翻了嘛，对吧？翻了以后，刘安赶紧是自己啊，这连夜的骑着马，穿上破衣服，赶紧跑出京城啊。刘安知道这汉武帝啊，没有像他爹那么仁慈，汉武帝这哥们儿一直都不是什么善茬，是吧？这个是吧，自己啊提拔自己小舅子当大将军啊，是吧？这个娶了自己姐姐家的家奴啊，是吧？这个能干出这些事的人呢，一定是不走寻常路。所以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聊一聊不走寻常路的汉武帝。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